兄姐妹晚安，我们再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群人的确本来是在黑暗中，因为你爱子奇妙的恩典与作为，我们得以进入光明。我们本来的确是破碎的，因你儿子的缘故，我们可以得以完全。愿我们的父能够把在你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越来越清楚地启示我们。谢谢天父长久的慈爱，长久的忍耐。谢谢主一直在教导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谢谢主借着饼与杯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仪式，一直要把你的丰富传递给我们。谢谢主也借着教会，借着众弟兄姐妹的服事，一直在教导我们众人。我如今也就仰望你，接下去这段时间也继续的恳求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来释放我们，能够来丰富我们，能够来医治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这是我们所读的第七到第十一节，第七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跟西律斩了施洗约翰的头，这两个故事好像不大相称，怎么能够放在一起讲？至少我们第一个印象好像感觉上是这样的，这是两个完全没有相关的故事。比如你先来读一读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到了第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然后第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就是都回来了，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样读起来就顺多了，对不对？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十二个门徒拿这个接受了这个权柄之后就出去，然后出去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回来聚集把一些事情报告给他，读起来顺多了。我们觉得说这样读下去好像顺理成章，那为什么中间穿插了一个这一个西律斩约翰的头的这个故事呢？好像不大相称呢，中间穿插这一段感觉上不大相称的，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其实这是这部福音书作者马可很特别的笔法，就是把两个故事把它并排在一起，或者我应该说将一个故事套在另外一个故事中间，它故事里面穿插了另外一个故事。事实上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现在，这是第三次马可用这样的笔法。我想既然我今年是用马可福音来作为释经讲道的这个题材，就请弟兄姐妹稍微忍耐一下一些感觉上比较枯燥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稍微忍耐一下。这是第三次马可用这样的笔法，第一次是在马可第三章20到35节，你们不必翻，我已经讲过那一段了。那一段一开始说耶稣在一个地方传道，然后房间里面挤满了人，他们都没有时间吃饭，然后耶稣的家人就来要拦阻他，要把他带回家，要拦阻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家人做这样事？马上就讲第二个故事，原来有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在那里暗暗的在那里破坏，说耶稣是奉着鬼王的名来赶鬼。然后那边讲完之后才说，然后耶稣的家人站在门口，然后有人进去跟耶稣说，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在外面呢。所以那个就是第一次马可把一个故事跟另外一个故事套在一起讲，那个还不大明显，你如果不大明白那个意思的话，第二个故事就非常明显了，是我前不久讲的马可福音第五章25到43节，先提到一个管会堂一个治理会堂的一个可能是长老级的一个人雅鲁，他的女儿病得很重，然后呢他去找耶稣来到他家里面医治他的女儿，但是故事一转却转到另外一个血漏的妇人。那两个事件那两个故事套在一起讲，为什么那两个故事套在一起讲并排在一起？你看到一个急吼吼的雅鲁， 他要请的耶稣急忙到他的家里，给他一个年幼的一个还在这个青少年的女儿来医治，来治病。另外一个故事却是耶稣整个群众跟着大家这个群体在那边，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速度慢下来，慢到一个地步，等到这个血肉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这个衣襟之后，得到医治，耶稣转过来问说，是谁摸我？整个步伐都停下来了。一个急吼吼的人，这是一个故事。另外是一个慢吞吞的步的这个队伍，到后来根本就停下来。两个故事摆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你渴望神帮助你吗？你心里急吗？当然急，当然急。你觉得神这个行动太慢了吗？回应太慢了吗？太慢太慢，慢到什么程度？慢到停在那里了。太迟了吗？真的是太迟了。因为后来那管会堂的雅鲁的家里人就有人差来说，女儿已经死了。然后故事一转，转到耶稣告诉这个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接下来故事就是他到了雅鲁的家里，为那个女孩子叫那个女孩起来，把一个已经死的一个青少年的女孩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事先说他只是睡了，好让别人不知道，这样 不会大惊小怪。神会误事吗？神会行动太慢吗？你看那两个故事摆在一起，互相辉映，相形益彰。那两个故事摆在一起，互相好像互相有人说，这两个故事是互相 interpret each other， 互相造成彼此的故事里面一些更深的一个含义能够被带出来。就好像我家里面有院子里有一些那种所谓的用太阳能电池的灯，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灯。你如果把那个样的灯，我家里有一个灯是这样子，一个灯坏掉了，我就试着在家里修，在这个厨房的这个桌子上把那个灯拆开来之后，电池接上之后，那个灯根本就不亮，不是不亮，就是根本就显不出来那个灯有任何的作用。可是放在院子里呢，就还挺亮的。我后来去看，原来在那种灯里面都有一种结构，就是那个灯要不就是在它的周围，要不就是在它上下都有所谓的反射镜，也就是说那个小小的灯泡根本微不足道的灯泡，两个镜子上下把它互相辉映，使得那个灯的灯光的那种感觉，那种亮度显示出来。这些故事也是一样，在马可的手里，这些故事放在一起，互相辉映，相形益彰。今天我们读的这两个事件也是一样，两个故事摆在一起，表面上看好像是两个不相关的事情，但是你仔细去想的话，它里面的意义却因为它放在一起就衬托出来的。就跟前面四个故事两个配在一起都有它的共同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就是谈到的都是被差遣的人。前面说耶稣差了十二个门徒出去，那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到了第十四节开始的时候讲的不是被耶稣差出去的人，却是为了耶稣被差遣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施洗约翰。他虽然不是被耶稣差出去的，他是被神为了耶稣而差遣的。因为约翰自己说，我是来为那另一位比我更大的来预备道路的。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在谈论被神差遣的人。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被神差遣的人到底有些什么特征，被神差遣有些什么特征，有些什么特色。基本上归纳起来，这两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被神差遣的人，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紧急的、迫切的、刻不容缓的。另外又让我们看到被神差遣的人，他们每天的生活是经历神的信实、神的供应。最后让我们看到被神差遣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抗拒、他们所面临的排斥是真实的、是可怕的、是险恶的。首先他们所肩负的任务是非常紧急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
你如果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交代他们，差他们出去说，这个也不要带，那个也不要带？你如果觉得奇怪的话，你如果去读跟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同样的事情，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你读的话，你就会发现更惊讶的，因为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这样记载的，第九到第十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连鞋都不要带，光脚就出去了。那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解经家也就在这边解释，几乎大部分的解经家在解证的时候都说哎呀，现在这个时代宣教士不能再这个样子了，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带我就要到泰国去，我什么都不带我就要到云南去，然后到那边之后到人家家敲敲门就说我来了，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要大这个要准备呀，这个心理要这个心理不正常的不能做宣教士啊，
因为有许多宣教士是心理不大正常哈、哦，那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要做很多的预备。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自己所看到最合理的解释是借着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所说的，有一个解经家在那里指出来，他说那里的笔，那里马太写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腰带里不要带着金银铜钱，不要多带钱，你行路也不要带口袋，那个口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画像，画着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一世纪的前的人走路的时候，他们身上背着的一个布做的那种袋子，其实那个袋子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你如果在飞的时候第二个 piece 要 charge 的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 luggage， 就是行李袋，古时候的人他用布做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马太说不要带两件褂子，他的原文的可能就是说不要带两件外套，鞋和拐杖，鞋和拐杖都是跟那个两放在一起，就是说你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两双鞋，也不要带两个拐杖，意思就是说你也不是光脚出去，但是怎么样，你脚上有一双怎么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要等着配备齐全拖拖拉拉的才出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就这个样子，不要再回家做任何多余的准备。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肩负的任务是紧急的，是刻不容缓的，甚至于比他们向来感觉上每一天都重要的事情都更重要。民生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知道怎么样重要的，每个人都晓得，每个人都知道民生问题是普天下众人都懂得关心的。耶稣的意思是说，被神差遣的人，他们所肩负的任务是超过他们自己原先已经知道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一个紧急感，这个紧迫感，有一个更高一层的意识，或者可以说有一个更深的意义，事实上比门徒们的经历跟感觉都还要更高更深。我想如果门徒当时听到说，你们回家什么都不要预备就这样走，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压力，一定会说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门徒可能不会问的，就是说我们有资格出去吗？我们有没有 Are we qualified? 我们的 qualification， 那就是说他们被差遣的时候，他们所担任的工作远超过他们的资格，远超过他们的资历，任务远超过他们的资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一直到这时到目前为止，也一直继续马可继续记载下去，他所描述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贫乏的。所以到了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人家说我是谁，你们说呢？门徒怎么样，七嘴八舌的讲，有人说我认为你是这样，有人说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并没有比别人深刻到什么程度。 这是这时候门徒的光景。在一个知识还非常贫乏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急急忙忙的出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任务比你们的民生问题更要紧急，有一个任务远超过你们现在已经所具备的配备，不管是物质上的配备或者属灵的配备。到目前为止，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非常有限的。你觉得你对耶稣的信心有限吗？
门徒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有限，所以马可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平静了风和浪的时候，转过来责备他们，问他们说：“你们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小？”然后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读到马可福音的第六章52节的时候，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也就是等到后来给5000人吃饱之后，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门徒们在船上看见。马可在这里记载说，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惊奇。耶稣说：“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他们心里还是愚昧顽固的。这是马可在这里描述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出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有的是渔夫，有的是税吏。税吏是什么？我们这些当中大概也，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当中有没有替国税局做的，有一个他已经辞职了，他马上要做宣教士了哈。就是我想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哈。我们当中唯一的税吏已经辞职了啊。
可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会计师？有没有 accountant？不只是会计师，你如果是懂得 finance 的，你就非常有资格做税吏。你只要是会算的，就是这些平凡的人。
换句话讲，这一个紧迫，这一个紧急，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情况之下的紧急感。 A privileged urgency，
一个享有特权的urgency， 因为这个紧急感远超过我这个人的资格，我的 qualification 按照任何的这个评论来讲，配不上这个紧急的任务，所以这个任务是一个 privileged urgency。
弟兄姐妹，你喜欢紧迫的感觉吗？你喜欢吗？我看到有人摇头，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我们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紧迫感不好，还是有别的原因？大家想一想，
你想想看，我们在念初中的时候，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紧迫感，因为我们念初中的时候要考好高中，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要考好大学，我们大学的时候要把分数考好，我们那些紧迫感使我们每一天的过的日子都怎么样，还挺带劲儿的，也就都过去了，过得很快。所以你真的不喜欢紧迫感吗？是因为紧迫感不好，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事，还是说过去我们所感到紧迫的事情事实上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不要说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它没有绝对的价值。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好像怎么休息都觉得休息不够，是不是因为休息不够，还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美好的 urgency， a privileged urgency？
人生有某种程度的紧急是健康的。我说某种程度，我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头刚刚被砍下来这个鸡在院子里不知道往哪跑，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说 certain sense of urgency 是健康的，是有益的，一直都觉得很安舒 很 relaxed 不见得是好的。我举一个例子，2004年的时候，东南亚的海啸在十几二十尺的海浪涌向那些海岸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某些地方，他们的海岸线事实上整个海岸线是退出去了，退到一个程度，在那边度假的人说，哇，退潮的时候都还没有退这么远，看到很多漂亮的贝壳，他们就跑下去捡。我请问你，你觉得他那个时候的 sense of relaxation 好吗？那个时候那附近的在那些 resort 的有些有经验的人看到那个海水推出去就喊说跑回来跑回来跑回来。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那个 sense of urgenc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有些 urgency 是 privileged, 是 privileged。 肩负的任务是一个超然的紧迫，是一个急切的紧迫，是一个超然的。这是一个被神差遣的人，他肩负的任务是紧迫的，因为这是一个特优的这个特权的情况之下的一种紧迫，所以不容他们为他们已经习惯的民生而耽搁。所以说，你的口袋里不要多带任何金银铜钱，你不要担心带的够不够，你也不需要背着行李袋，你也不要带两件袍子、两个拐杖、两双鞋，你现在就出去。为什么？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现在有一句话说神是不偏待人，这句话其实可以翻译成 God is not partial, 神是不偏待人。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说神是从来不欠任何人的。你要知道，不偏待的意思就是他是公正的，所有神跟任何与他之间的关系都是公正的 righteous。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上帝是从来不会欠任何人的。所以有这样子的要求，也就有相对的供应。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哇，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有人跑到我们这里来敲你的门，按若哥教会的门铃说我是神差来的，肯定要在你们这边住下来的，你们会怎么样？你就说住，圣经说的，大概不会吧。换句话讲，这句话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如果是门徒的话，应该说你们到人家家里就住在那里。门徒说，谁要让我去住他家啊？谁会让我去住呢？
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会经历神的信实、神的供应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里讲过说，你不要多带这些东西之后，第十节的下半节就解释了，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当然啦，
人做工得饮食当然是应当的。我相信门徒心里面有人会这样子回应，
当然啦，
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这就是我之所以每天天不亮就要忍受那早晨的风寒，把渔船摇出去。我不但先要在天不亮的时候忍受早晨的风寒，再隔几小时我要忍受那烈阳的酷晒，我还要忍受那些风，那海风一阵一阵的吹到我的身上。
等我打了鱼回到港口，我还要补网，我还要洗船板。
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以看看我，看看我的皮肤，看看我黝黑的皮肤，看看我粗糙的双手。
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晒得这么黑，我的皮肤都已经干裂了。
也有人会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这是所以我每天脑子里不停的在那里算算算，五个 percent 百分之五是多少，5.1% 5.1% 是多少，5.5% 是多少，6% 多少。这也就是所以我每次跟人家收了账之后转过身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背后那种嘲讽，那种辱骂，那种人说罗马人的走狗，因为我是一个会计师，因为我脑子会算。这些人他们不会算，他们会算他们也会干这一行的。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是所以我每天都要忍受人这样的眼光。
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而如今这一些在过去的年岁里面对这句话付出了某种程度代价的，现在说我们现在急急忙忙的被你拆出去，
就会有人打开房子让我们住。现在就凭耶稣几句话，我们就出去传悔改的道，然后就会得到日常所需的饮食。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哪里。是的，我们晓得如果进，问题是进谁的家，有谁让我进他们的家，真的会有人接待我们吗？
这个问题，这个疑问，这个每个人都会问的疑问，隔了一阵子之后，不晓得多久，可能一年，可能几个月，耶稣曾经倒过来问他们。路加福音22:35，从前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各位弟兄姐妹，有些问题事先是不会有答案的。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你想在事先在某一个时机之前得到答案，可能得不到。人如果经历神的信实，神的供应，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不要叫你们举手，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渴望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供应，这是个令人兴奋的事，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感受。这不但兴奋，这是一个鼓舞我们内心的事情，这是一个安慰我，这是一个带给我某种稳妥感，这是一个能够使我经过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不要多，只要2-3次，就使得我在遇到许多的危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记忆就能够帮助我度过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渴望这种经历的同时，人是不是也需要有适当的心？我认为在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是一个人应当有的心态。第一个是知足，知足。耶稣在这里说，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里。这意思并不是赖着不走哈，这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跟你们说实话哈，我们觉得好像绝对不会只是赖着不走，可是在中国大陆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就有家庭教会，他们读圣经读到这里，以为这是耶稣的教训，所以有人经过他们的村落说我们是传耶稣的人，他们就让这些人住，住了之后发现不对劲，这些人不走，然后他们说请你们离开。这些人说什么？耶稣说我们到了人家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们去培训的时候碰过有人问牧师啊，他们不叫我们牧师，叫我们老师，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答案在路加福音10:7，同样的事情，路加这样记载，
你们要住在那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住在这家之后，隔两天说，哎，那家的怎么样？那家的房子怎么样？比较舒服。这家早上只给我两个蛋，那家五个蛋，然后你就要搬。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搬，你不要东挑西选，你不要嫌接待不够，你不要觉得不够舒适。各位弟兄姐妹，
人不知足怎么能够体会神的信实、神的供应？人不知足怎么能够体会？
所以赖这意思就并不是说你赖人家家里不走，是你不要在那边贪别的家更舒服的。
所以到了后面，我刚才引的那一段，耶稣在他后来被卖的那一夜，在被卖之前，再一次吩咐门徒出去的时候，他曾经说，从前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他问他们什么？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说，你们从前没有带钱囊，没有带口袋，没有带鞋，你们想要的是否都有了？他没有。他说，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
我想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问，因为那些到那天为止门徒都还活着站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缺了所以死了，没有一个说的是这句话来。所以每个人低头看看自己，只能说没有。
知足是必须的，弟兄姐妹，知足是必须的。这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相信，不但要相信，而且要跟相信有相称的行动。我就想到，我曾经读过一些在早一代的传道人，包括中国的，包括一些西方的，读到一些这些早代的传道的人写他们写的见证，包括戴德生，在那些通讯非常贫乏的情况之下，他们曾经面临到第二天根本就没有任何养生的资源了，就有人第二天就突然之间到他们家里来，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有人说我们想带一点米给你们，我们想给你们一些钱。有一个曾经成立一个孤儿院的人，有非常感人的见证，就是这样。我想那些见证都让我们非常感动，但是我读到那些见证的时候，我有时在想，我们羡慕这些人的经历，但是我们却没有问有没有相称的举止。我就想到我们现今我不知道你们收的代祷信多不多，接触宣教士，接触宣教机构，我在教会里，在家里收到很多的代祷信。现在用 email 更方便了，连邮票都不用贴了。代祷信说，为儿女的教育请你们祷告，现在需要一个电脑请你们祷告，家里的车子坏了请你们祷告。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我只是难免心里面想，当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送出这么多的代祷信，我怎么区分我在经历神的信实与供应，还是这些东西是我讨来的，是我要来的？我怎么区分？就好像当日如果有个门徒多带一件褂子，偷偷多带一双鞋，钱囊里多放一些金银铜币，可以吗？绝对禁止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有一个门徒，他就在囊袋里多带了几个几银铜钱，他在某一个状况里，他可能会说，幸亏我多准备了一些， 但是他这个幸亏这两个字，同时也使他失去了一个机会。当耶稣问说，我当年差你们出去的时候，不准你们带钱囊，不准你们带口袋，不准你们多带鞋子，不准你们多带褂子，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以前的幸亏，他今天这时候就不能够说，肯定的说没有。被神差遣的人肩负的任务是紧急的，是一种特权的紧急。他所经历的神的信实、神的供应也是一种特权。但是他们的人生都是特权吗？没有任何其他的吗？这就是到了第十一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是第三个在这里看到的，被神差遣的人会面临抗拒，会面临排斥，而且可以是可怕的，可以是凶险到一个殉道的可能。第十一节，跺下地上的尘土。我不知道那些门徒他们当时心里面想说，好神气啊，我到人家家里不接纳我，等我走的时候就很神气，对不对？哇，我有神气。因为这是犹太人，他们到外邦人的区域的时候，回来之前，回到自己犹太人的境界都要跺脚的。为什么？因为那些是不洁净的地方。但是却从这跺脚马上就转过来讲施洗约翰的遭遇。这段描述很快的笔法，马可把它交代过去，给人家一种感觉，至少会有一种疑问，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荒唐，就这样子的死在一个昏庸的希律的手里。如果我们对于当时的历史像犹太人一样清楚的话，我们心里更会问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就这个样子。这里所说的希律，他是大希律的好几个儿子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Antipas， 他根本就不是王。因为大希律是一个很会政治手腕的人，深得罗马的喜悦，但是等到大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是罗马所喜欢的，所以就把疆土分开来，分得支离破碎，分给好几个儿子。这个 Antipas 根本不是王，然后他把自己的原配废了之后，为了要娶这个叫希罗底的这一个，他的原配是一个在他所分到的这个区域的东边的一个部落，叫做 Nabasha 的一个公主，所以他把这个公主这个废了之后，你们猜接下来是做什么？你把另外一个族群的公主废了，你接下去要怎么办？就是打仗，所以就打仗了。虽然不是全面的战争，但是按照 Josephus 的记载，希律 Antipas 吃了亏，所以人民受了很多的委屈，所以当时的人民对他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当约翰批评他的时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政治危机。他娶了同父异母的兄弟菲利的太太希罗底，而这个希罗底其实是 Antipas的侄女或者是外甥女，这个希罗底是这个 Antipas 另外同父异母的兄弟的这个下一代的女儿，所以是侄女或者是外甥女。就这个样子被一个昏庸的人杀了，就这样子被一个女人背后操纵唆使。这个希罗底派他的女儿，这个女儿叫做沙罗美出来跳舞，来大概是那种挑逗性的舞蹈。后来希罗底叫他的女儿萨罗美嫁给 Antipas 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等于嫁给他的叔公。所以你把这个关系一弄之后，你就说怎么这么乱，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抗拒神国的道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而越不合理的现象越是抵抗、排斥、压制，甚至于要除灭神所差遣的人。你在这里看到整个故事，试着要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希律 Antipas 他那种矛盾跟懦弱，身不由己。他对施洗约翰有某种敬畏，第二十节；
然后他还很喜欢听他讲道，很乐意听他讲，所以这个喜欢听讲道也不见得好事。为什么呢？到二十二节他又喜欢这个希罗底女儿的这种挑逗性的跳舞，然后等到希罗底的女儿得了母这个得了母亲的指示回来告诉他这件事呢，圣经上二十六节说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忧愁 perplexed， 很多挣扎，因为他不想把约翰杀掉。有人学者指出说，但因他所起的事，那个是复数，是多数的，好像这里面在讲他其实那时候已经在一个醉酒的状况之下，看到这个女子在这个跳舞，他在一个醉酒的情况之下胡言乱语，你要什么都可以，我半个国都可以，他根本就没有国的人，我半个国都可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神差遣的使徒约翰头被砍下来。这个故事似乎也隐隐约约的预备了门徒要亲眼看到那位差遣他们的耶稣在他的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同样的，再隔一段时间，比拉多也是一样，明明对耶稣有某种程度的不能说是好感，至少他不认为耶稣有任何的罪行，却在百姓的叫嚣之下也是非常的忧愁，左右为难，把他钉了十字架。被神差遣的人所要面临的抗拒排斥是真实的，是可怕的，甚至于险恶到可能要寻到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特权，这也是一个 privilege， 这也是一个 privileged commitment， 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这些人从生下来到现在，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一样，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有许多事情非常的荒唐，有许多事情非常的荒谬，有许多事情非常的黑暗，非常的不合理。到后来我们怎么办？大部分的人，世人都没有任何的勇气，也没有任何的力量来抗拒这些荒谬。被神差遣的人，就连他们所面临的凶险，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一个特权的 privileged commitment。 所以我们这些人被神选召，所肩负的任务是一个特权的任务，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信实，他的供应是一个享受的特权，就连我们所要面临的排斥与抗拒也是我们的特权，因为整个人的人格被神重建，被神坚固，被神肯定。所以这几个门徒有一天也站在耶稣面前，在他被钉死第三天复活之后，听到耶稣对他们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被神差遣。我们一起祷告。愿基督耶稣的丰富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身上一天一天的彰显，重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发一个激励我们生命的任务感，也重新经常让我们体会你的信实，你的供应，也让我们的人格被你重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整个人格的尊严与勇气是一个原先被你所造的形象应当有的荣美。祷告奉主的名，阿门。